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理财这件事情的心得，目前到现在的小小心得。我先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理财这两个的这个名词的意思。 Google 上面说，理财 financing 指的是对于财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财务的保值增值为目的。那说到理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是投资，可能是负债，可能是财务自由、被动收入、主要收入等等。那当大家开始想要理财的时候，或许是遇到哦，我每个月都月光，又或是我存了很多钱，我要来好好的整顿一下我这一笔钱，我要想办法好好的去运用它，让它钱滚钱。大家都很会说，但真正的在实行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程度。那当你要开始理财的时候，你都会需要一个目标，或许是我希望在我这个短短的暑假之内，我可以存到30000块好了。又或是我希望在我毕业，我刚大一进大学上，又或者是我刚上大一，我希望在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存到50万。你会先设一个目标，你才会有一个动力。那当你设完目标之后，你就会为自己设一个时间轴。你就要先为自己设一个时间，想说，那我要在多少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好比有些人去了澳洲打工度假，他就是要在这一年之内存到一桶金再回台湾，没有存到就不回。好，或许会有因为签证关系回来，但 anyway， 他会设一个自己会设一个时间，让自己能在这个时间完成这个目标，而不是说无止境的，我就是要赚到10万，那我没有设一个目标。反正我就慢慢赚，慢慢存，存到了再说。再来最后一个是方法。好比呢，我们设定要存到10万，那要用什么方法呢？好比我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去学校上课，那我礼拜六日就去打工好了。这就是一个方法。又或是，我想想看。啊，我可以把我们家的东西拿来二手拍卖，没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二手拍卖，那这些也是我的一个方法。那当你有了这一整个计划目标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发现说，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那我就可以来真正做到我开始要去理财，去管理这笔钱，去运用这笔钱，让它增值，或者让它继续保持这个不再通货膨胀时代之下被压缩的一笔资金。那我相信平常大家一定有遇到很多身边周遭的朋友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最近，那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周遭一定会遇到一些保险的业务或是一些朋友打来问候你之后呢，就开始展现他们的保险术语。哦，我不是在歧视保险人员，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个受害者。我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在我大学的时候有跟我聊过一些他保险业务上面的事情，他想要推荐我一些他觉得不错的保险。但之后呢，他就会越来越给我施加一些压力，就或许他有一些业绩的一些压力啊，不得不从身边朋友开始下手。那后来我有一次叫他电话，他打给我的时候，他说：“喂。”我就想说：“是谁？”你也没说你是谁，然后电话显示就是一个没有看过的手机号码。那他就说：“你不记得 我是谁了吗？”我心想说：“你是哪位？”他说：“啊，我是某某某啦。”我说：“哦。”因为当他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心想说，感觉他可能有什么目的才突然打给你。他说：“没有啦，只想说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知道保险的术语开始，就会先关心你平常生活好不好，再开始慢慢的下手。然后我想说，先陪他聊天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大概先寒暄几句，想说马上就可以挂断。结果没想到，他说哦没有啦，我想说我就在你们公司附近，啊你什么时候下班啊？我想说靠，完蛋，他该不会要来找我了吧？我就说哦，我还没下班呢，还不确定几点下班。他说啊，真的、哦，不然我去公司找你好了。我就说不行，现在马上拒绝，不然就死定。然后说哦没有，我等一下下班就要马上去看牙医。他说啊，哪里啊，在新庄吗？如果在新庄，我等一下就可以骑车过去找你啊。我想说可以喝个咖啡，吃个饭。后来想说完蛋，不行，真的不行。我就对我同事使眼色说，赶快假装你是我的主管，跟我说，哎，你怎么上班在讲手机？后来我就赶快说，哦，我先上班，我晚点打给你，拜拜，我就挂断。不然我心想说，完蛋，绝对要再被他推销一些保险。好，绕远了。讲到保险呢，大家应该有听过储蓄险吧？储蓄险我真的非常不推荐这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的可能医疗险或是什么长照险就好，寿险等等，千万不要买储蓄险。你可以上网 Google， 反正非常不推荐，我就不在这边赘述。那另外一个是邮局定存，我觉得邮局定存对于一些比较没有时间理财的人，就没有时间投资股票或是外汇等等的人，我觉得是非常懒人的一种方法去逼自己存钱，但我也不太推荐啊，因为我上礼拜才解掉一支长春定型地洋的定存。我当初会去申办这个定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不会存钱，就或许我自己还是有一些存款，但我还是希望逼自己去真的存到一些钱，就是能够看到数字很漂亮在那边，而不是哦就放在竹工里面，就是全部零钱都丢竹工。所以我就去办了最低额的定期定额，我一个月存3000多块，那一年是存3万6，那我是用年缴的，因为年缴换算下来比较便宜，所以就每个月丢3000多块进去，那一年他就会扣一次钱。所以当我上个礼拜去解约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已经有7万多块，就我存了7万多，我心想说，把它解掉好了。那解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违约金，9000多块，大家听到可能啊。快10000块，你怎么去把它降解掉？但你要先想好说，你虽然说现在损失的是9000多块，但它定期定额的坏哦 ，sorry， 它定期定额的坏处呢，就是你要把你的钱放在那个银行那个账户或是那个邮局账户里面，到一定的时间你才能把它提领出来。所以长春这一个。这支保单呢，它就是你要存到78岁还是70几岁，你才能把那笔你存的钱领出来。那你怎么能保证你自己在70几岁的时候还活着呢？又或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能存到那个时候？那我当初，所以这时候就很矛盾了。那我当初为什么会签这个约呢？是因为我想要逼自己存钱。那我现在解约了呢？是因为我需要活用我的资金，让它能够钱滚钱，而不是让它继续放在那边等着通货膨胀去压缩我原本该有的钱。因为现在通货膨胀的几率，不是几率啊，通货膨胀的趴数大概3%，就是-3%，就是钱会越来越薄，就可能现在100块之后可能变30块，类似这样。像24年前的汉堡，可能20年前的汉堡一个50块好了，现在可能50块只能买到半个汉堡，类似这种概念。所以说我那时候解掉定存，就是希望活用我自己的资金。虽然说我损失了那9000多块，但是也不比我未来要第6年、第7年才能一年领1500出来。就这样换算下来，我要第10几年我才能领到那9000块，还不如我现在就把这9000块送给邮局，然后能够活用我剩下6万多块资金。因为大家也知道这种年代放在银行的利息真的是非常非常低，少之又少。 所以当你不选择定存，不选择买那些储蓄险的保单之后，你就会开始寻找别种的理财方式。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财务自由这件事情了吧？像我前面说的，就是为自己设定目标之后，找到方法跟设定一个时间轴。那你当你有目标，你就有一些动力，你就有一些动力可以去为了存到这一笔钱而开始省吃俭用，或是想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那当你财务自由的话，你就一申请就不用工作，你就可以提早退休。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设定说，哦，我的目标是在假如38岁的时候退休。那好比我现在24岁好了，离38岁有14年，好，我们算15年好了，有15年。那我15年之，我从38岁到我设定80岁会死，有42年。那我42年，每一年需要花多少钱？就是每个月需要的生活费，这样乘下来，好比1000万好了。那我就要在从24岁到38岁这14年之间存到这1000万，好比是1000万啦。当我存到这1000万之后，我就真的可以退休了，就是我的人生计划。我可能这都是假设数字，我没有真的认真算。那我这1000万我存到了之后呢，我就可以每个月花多少？假如每个月花2万，花两万。那前提是你要买好你的房子，买好你的车子，或是你就是打算一辈子当瓜牛去租屋，但是你要确定说有没有人在60岁之后愿意租房子给你，所以有很多的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先事先想要清楚。当你达到财务自由之后，你就一身轻。那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个财务自由呢？我们除了开源节流之外，增加主动跟被动收入其实蛮重要的。主动收入就是指你的工作。那被动收入很简单，就是你闭着眼睛，它也会为你赚钱那种，就叫被动收入。那主动收入就比较像你自己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这种月薪制的。那被动收入比较像是你放在那边就帮你生钱，好比股票、好比基金、好比外汇这种比较常见的被动收入。那小女子我呢？我目前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蛮多心得的。就当你开了交割户、开了证券户，然后买了许多只股票之后，有涨有跌，有起有伏，你的对账单是红字、正字记号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就突然有那种感觉，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目前走来的心路历程。虽然说我没有赚非常多钱，但至少我有小赚一点点钱。那也存到了一些钱。你想要买卖股票最基本的门槛就是你要先有一个银行账户。有了银行账户之后，你就要再去开一个银行的交割户。交割户就是当你买了股票它需要交割的那个款项的户头。好比我在中国信托有 A 跟 B 账号，有 A 跟 B 的户头。 A 的户头就是可能我薪水它都转入这个 A 账号。那 B 账号呢，就是我买了股票它会需要扣钱的那个账户，它会从 B 账户开始扣，它就要交割户。那最近大家都很流行的存股呢，就是我从大概2017年就慢慢的开始有在做事情，到现在3年了。那存股呢，顾名思义就是存入股票。那存股票这件事情有好也有坏，好的部分我觉得占居多，但坏的部分还是有些少数。我当初会开证券户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再存定存了，我想要改存股票。因为股票殖利率换算下来都比起银行的定存的利息还高，银行现在定存利息都不到1%，那股票这些存股至少它的殖利率都有5%以上，当然是前提是景气是好的，它都有定期的配息给你。那当它5%比起1%多那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去存那5%要给银行锁死， 然后前诊话那边不能活用呢？就很明显的，你把100块拿去放银行，你只能得到100块。你放一年，它还是100块，因为它的利息可能都是0.0几%，你只拿1毛2毛，没有什么意义。那当你拿100块去买股票，它如果5%给你，它一年就是你可以拿105块。那有些可能你一股假如原本是100块好了，它刚好涨到110，那你多赚10块，然后你还多配了股息给你，那说不定它还有配股票给你，那就是 double 赚，你赚了两边都有赚，有赚钱又有赚股票。那这更 detail 的东西，或许你们可以到 Google 上面自己查，网络上面都有很多资料，非常写的非常清楚，都是自己学来的。所以久而久之呢，我就慢慢开始存股。现在也有很多 app 都非常方便，可以定期定额的存股，就不用像你去定期定额去存那个定存，钱只能放在银行不能动，你还不如把钱定期定额去买股票，它可以一个月你就买1000块、1000块或者3000块、3000块这样去买。这不是业配，我也没有接任何业配。我前阵子去办了国泰世华的银行跟交割户，那它的柜台呢，它就可以设定说你每个月可能6号、16号、26号，就是有3个日期可以设定说，我这三个交易日我要买，好比0056或是00878新的国泰永续的ETF 等等的股票，你去定期定额买。买进之后，它就放在那边，你就等着配息，你就等着拿股息。股息就是钱，就是股票的利息啦。简单来说，这样大家比较清楚。还不如把它拿去买股票，真的非常诚心建议。那股票当然投资有风险，因为它毕竟是股票。那当你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原本投进去的资金就会缩减，就有点像通货膨胀的概念。就只是你可以找那种比较稳定在增值的一些股票，又或是大家都买的可能是0050，就是台湾前50指标的股票，就是 ETF。 我知道我现在讲的非常不清楚，但是当大家都有在股票世界摸索的时候，就或许能听懂我在讲的东西。总之我只希望说大家都能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对，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不要把钱拿去定存，把钱拿去买定期定额的股票去存股。有很多人现在都是靠着存股去领那些利息。就拿我来当例子好了，今年我买了总共7只的中信金的股票，它今年配息1张是1000股，那1张它配1块。所以我有7张，那我在前一个礼拜他刚配完，就是刚发完股息，我总共领了7000块。那我这样子，我这个月就多了7000块可以花，也就是换算下来，我可能一张股票，假如是以20块来算好了，20块乘以7000，等于14万，我总共领了7000块，7000除以14万。10万，你看有5%的利率，那还不如你如果把钱放在银行，你试试换，一年之后它就只是多140块，你懂我那概念吗？就整个差落差非常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7000跟140差别有多大。所以听完大家有没有想去存股？如果有的话，明天就去办交割户吧。可以办很多，就什么元大证券啊、中国信托证券啊，或是国泰世华的证券户。我是蛮推荐国泰世华，因为我现在有中信，也有国泰世华的。那国泰世华它可以定期定额的定，就是去买分批买股票，你就不用说一次得买一张，一次就要放10、14000，或是2万、3万多少的钱去买一张股票，你可以分批买。就是给自己不用太大压力，那逢低有钱的时候又可以再多买几张。以上就是有 关于理财我讲得非常不清楚的一集 podcas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很懂。那如果没有听很懂的话，没关系，上网 Google 大神替你解答。那今天就先这样啦，有问题的话说不定我可以在下一集再多开一支，然后讲更清楚，毕竟我也是股票上面的新鲜人，还不是老江湖。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 podcast， 那我们下集见，拜拜。